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是医治我们的，你是更新我们的，你是把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所有你的百姓。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眷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眷顾我们每一个灵魂，眷顾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福音，让我们可以脱离仇敌的网罗，让我们也可以脱离我们自己的软弱、灰心、迷糊。求你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求主你让我们知道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求主你就用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大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之前把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两个账目大不同。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好，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里。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拉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已如此预备久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快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此之名，头一层帐幕
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那一时和诸外许多的儿女都无过使用的条例，命令到现今的时候为止。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
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进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做这个对比，是不是大家看到他就讲了什么呢？讲了原来以色列人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场所，就是帐幕，是不是？就是圣幕。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讲了，他就是很简略，但是却把这个圣幕的这个荣耀跟大家讲了，说其实这个圣幕它有两层，一层呢是叫做圣所，对不对？还有一层幔子挡住，幔子后面叫什么呢？叫至圣所。然后呢在这个帐幕里面呢有什么呢？他说有金香炉，大家知道有金香炉烧香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要烧香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包金的约柜，就是约柜，它是大家去看摩西五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约柜是怎么制作的。然后这个约柜里面放的什么呢？里面放了两块法板，然后放了什么呢？放了一罐玛拿，还有什么呢？ 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啊，这个是亚伦当时上帝让他拿这个杖行神迹的，然后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杖行过神迹以后，因为以色列当中有些人不服，是不是啊？挑衅说的亚伦凭什么亚伦做大祭司，凭什么我们不能做？然后呢，摩西那个时候上帝启示他说，大家都把你们的杖拿出来放在那里，然后第二天咱们再看。第二天一看的时候，只有亚伦的杖怎么样，发了芽，而且结了杏出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证明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呢，那在这里面所有这一切，然后以色列人是不是常常可以进这个圣墓啊？不能，他们圣所可以进，但是至圣所这里面就讲得特别清楚，是按照圣经律法的规定，是谁可以进呢？大祭司进多少次啊？一年才能进一次，一般人都不能进去。而且大祭司能不能这个随随便便就进去啊？不行，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血，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献祭，然后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做对比。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表样，表样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些没除去的话，那么人其实到上帝面前，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路显明了没显明啊？没显明。然后呢，他又讲说，其实这里面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就着这个良心的功用来讲的话，所有这一切能不能叫人完全呢？不能叫人完全。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他又讲到说，如今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怎么样子？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帐幕不是人手造的，摩西他们那时候造的那个帐幕是上帝指示他们做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人做的？是。但是耶稣进的那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是吧？不是人手所造的，然后也不是属乎世界的。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做对比说，如果你们相信在旧约的时候用山羊用母牛犊的灰能够洗人的罪，能够使人圣洁的话，耶稣用他的血岂不是更加能够使我们完全吗？对不对？能够使我们到神面前去侍奉神，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致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主题，就是两个帐幕大不同。我们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对比两个帐幕，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对比？其实你去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喜欢做对比，而且特别喜欢做新约旧约之间的对比。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做对比呢？就是其实他借着对比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一些真理。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绘画，我们中国古代有山水画，还有什么呢？还有一般是工笔画。工笔画就什么呢？它只是把线条轮廓画出来。但是呢，西方他们发展出来的，特别是从希腊人那里发展出来，他们有一种画法叫素描，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其实同样一张纸，它是借着然后用铅笔素描了以后，你看着觉得哇，这个太阳有点刺眼。其实那张纸，你原来一张白纸给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刺眼吗？不刺眼。但是它怎么让你觉得这个好亮啊？它就是借着对比，明白吧？是不是？它就把一些地方，这个地方是阴影的，把那个阴影画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亮的。借着阴暗的对比，然后这幅画明明画在平面上面，它出了立体效果，是不是？它更清楚地把这个它所画的东西显给我们看。那么一样道理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喜欢去对比？他是借着对比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借着律法和福音的对比，让我们更清楚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更清楚知道说福音的宝贵。借着旧约和新约的对比，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为旧，这个被称为新。像我们上次这个元旦时候讲的更新之约，因为这个约能让人变成新造的人。阿们吧。但是旧约能不能让人变成新造的人呢？不能。旧约荣耀不荣耀，伟大不伟大？伟大。律法好不好？好。但是它能使你更新吗？它不能更新，它只能给你带来量的变化，却不能给你带来质的提升，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把东西分辨得清楚，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大家还记不得整本圣经创世纪第一句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什么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把光和什么呀？光和暗怎么样子？ 分开了，而不是讲光和暗混在一起。阿们吧。你看到圣灵做工常常是让你分得更清楚。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问题，出问题都是因为分得不清楚。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讨论然后做辅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大问题，婆媳关系很难处，是吧？婆媳关系难处是因为很多中国人的观念根本没有这个家庭界限观念，他分不清，他说这我儿子永远是我儿子，然后他就忘了像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人离开父母怎么样子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他离开了，他分开了，结果呢他还当作这是一个家庭，而不是说这是两个家庭，这个时候婆媳关系就搞得很难处。其实他一旦知道说这是两个家庭，这婆婆和公公这是一个家庭，我儿子和儿媳妇已经是组建了一个新家庭了，是吧？你分得开好还是分不开好？我再问你们姊妹，分得开好，其实分开了以后能不能，是不是导致我们彼此冷眼相对，说一见面妇人而不是说妈妈呀，你还会说妈妈是不是，还会婆婆是吧？好，但是分得清楚的时候大家关系更好相处。阿们吧。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而把这些应该分清楚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反而不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吧。魔鬼就经常给我们搞混淆，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律法好不好呢？好。福音好不好呢？好。但它功用不一样，魔鬼就常常欺骗我们，想让我们把律法和福音混在一起，很多基督徒就软弱的一塌糊涂。就像我刚才带师徒时讲的，有些基督徒就整天怀疑我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我是不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我也许已经把基督重定十字架了，我也许已经像该隐一样哀哭，但是已经没办法了，我可能像这个啊姨嫂一样，虽然求爸爸但是得不着了，哎呦他担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因为他把福音和律法给混了，他不明白因信称义，他一直想靠行为，当一个人想靠行为的时候他站得稳不站不稳，因为这就是混乱。所以圣经上面一直强调说，圣灵是使人安静的灵，是不是啊？而不是让人混乱的。那么这个安静就是在次序当中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去分辨，为什么要去了解。你如果不了解，如果你说你听了这篇道你才突然意识到说我对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我不太清楚，那么你真的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包括找我们以前的讲道去听，我们都放在喜马拉雅的电台上面，好，这福音本身大能里面，你去听，你去了解，去听因信称义，去听我们的希伯来书系列，听我们的福音书系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两个账目虽然不同，但这两个账目都是荣耀的。这两个账目都是荣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的那个是更大、更完备、更美好的帐篷。是不是啊？正美好的帐幕。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意思要贬低旧约的帐幕？没有。所以他还在那很详细的把旧约的帐幕讲一讲。所以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旧约的帐幕极其荣耀，但是新约的帐幕比它更荣耀，比它更荣耀。其实这是我们应该传福音我们应该用的办法。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知道好像应该是去年那个奥运会之后，那个现在那个百米飞人博尔特好像说是要宣布退役嘛，对不对？这个博尔特为什么成为世界上面最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如果他只是说今天发一个新闻说博尔特把某某小学的体育老师给跑赢了，你会觉得这个很荣耀吗？不荣耀。但是博尔特说现在有谁谁谁跑步跑得像飞一样，就是跑不过博尔特，太厉害了，是吧？他把世界第二一直压在第二，你说这人太厉害，那人跑得飞快就是追不上他，这才显出他的荣耀来。阿们吧。同样道理的，我们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律法是极其荣耀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旧约是极其荣耀的，但是还比不上新约。你是这样讲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点迷糊，有点软弱的地方，就是他想说福音好，他想说新约好，他变成去贬低旧约。我说你不必，因为你这样贬低的话，人家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就说，哦，原来这个上帝有点问题哈，旧约的时候给那么糟糕的东西给你们干什么呢？是吧？这个上帝给那么糟糕的东西给你们干什么？就是为了衬托耶稣啊，为了你不用这样子的，对吧？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说一个珍珠特别漂亮，你需不需要把它放在粪堆里面？你说看看这个珍珠多好啊，你对比一下旁边那些粪堆，看这珍珠多美啊，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你会做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盒子，把它放在里面，然后说，人家说哇，这个盒子好漂亮，但是这个珍珠比这个盒子还漂亮，阿们吧，这才是正确的方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贬低律法，我们是让人知道律法是多么好，但是福音比它更好。我们的责任不是让大家说别读旧约了，旧约一点用都没有，没有，旧约里面的珍宝多得不得了，但是比不了新约，阿们吧。我们的职责不是跟大家讲啊，那个摩西啊很差的，跟流氓都差不多了，然后你去信耶稣吧。我们不是，摩西是极其卓越的一个领袖，但是他跟耶稣比不了，阿们吧。我们要跟大家讲说，你大卫是他软弱过，他犯过奸淫，他杀过人，但是大卫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属灵伟人，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属灵的战士，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国王，一个君王，一个多么爱他百姓的人，但是他比基督还差得远。你是这样讲把基督推荐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在讲说，如果我们请一个很好的歌唱家来开一场演唱会，他前面要请一些邀请嘉宾，他邀请嘉宾会不会随便找一个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都走调的人？不会，他不会。他如果这样，就说明他一点自信都没有。他要邀请几个唱歌唱得非常好的在那唱，唱完了等他一出来一嗓子，然后大家哇，太好了，是不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你去听一些唱片，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也有像那个还信了主的，像那个蔡琴姊妹，是不是啊？唱歌唱得多好，他唱的那个唱片是做试音碟的，就是你要听你的音箱好不好，你就拿他的唱片放，你就能听出来你的音箱好不好，因为他的声音特别好听。那蔡琴需不需要说唱歌开演唱会的时候随便拉个人，然后为了对比一下显得我唱得好？不用，不用，是吧？你就拿最好的歌唱家来唱，他唱完了等我一唱出来，大家觉得真的是蓬荜生辉啊，这是互相辉映，是不是啊？然后但是还是这个好，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你要知道的，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里你要去看我们的这个旧约的这个账目，你要去了解这个旧约的账目，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旧约的账目，我们刚才说了，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点都没贬低他。那么你要去了解旧约的账目和新约的账目它之间的不同，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先去看看这个旧约的账目它是怎样的荣耀，你去看看它是怎样的荣耀。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的账目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以色列人做的，而且当时还出了两个很有名的工匠，一个叫比萨列，是不是啊？一个叫亚和利亚伯。然后上帝说，我用我的灵膏了他们，我的圣灵感动他们，给他们智慧的灵，所以什么能工巧匠他们都能做出来，然后这个账目做成了。但是这个旧约的账目虽然是人手所造的，是不是上帝吩咐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即便是旧约的账目超过这世界上面一切的宗教，同意吗？除了我们基督教，除了我们的福音以外，这个旧约的账目是超过任何其他的宗教的，真的超过任何其他宗教，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比如说你看我们在河南，比如说在洛阳有那个龙门石窟，是不是？那个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讲，那个也很震撼人的，因为那么高的大佛，是吧？然后把山挖一个洞，然后搞了一个好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你去看的，像香港不是他们也造了一个好像是什么佛像还是什么的，还是什么观音像，我忘记了，立得很高。你没到现场，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偶像，你到现场的话，你在他脚底下，你突然觉得人很渺小，好，人很渺小。但我问大家，这些哪怕所有其他世上的宗教，包括比如说伊斯兰教很著名的，在这个耶路撒冷有个金顶清真寺，早晨他们建的那个位置他们也是精心设计过，早晨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第一道光就照到那个顶上面，然后那个因为它是金顶啊，金碧辉煌，唰就发黄光，哇，看的人觉得哎呦，这个效果很厉害啊。我问你，这些其实比起以色列人的账目，他们是高过以色列人账目还是低过以色列人账目？低过的，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人手造的，只有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一直有一个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的宗教是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展开的。你光是这一点已经按照现在的说法秒杀一切，是不是？是吧？秒杀一切，真的。就光这一点，因为你们那些是人想出来的东西， 我们这是上帝给的，阿们吧。这个账目是上帝教你说怎么做，上帝跟你说这个账目要多大，上帝教你说要用什么，那个地方要用海狗皮，这个地方要用铜，那个地方要用金，这个地方要用铁，那个地方要用木头，上帝讲的一切都是有他的最精妙的真理原则在里面的，阿们吧。上帝吩咐说你也摆一个金香坛，但是跟他们佛教里面在寺院里面烧的那个香一样吗？弟兄姊妹，大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们还要去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旧约的账目，这旧约其实它比世界上面一切的宗教都高超。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鼓励大家说你要读新约，但我们绝你们绝对不可能从我嘴里面听到说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读旧约，因为我们的旧约也超过任何其他宗教的典籍，超过任何人所做的东西。那你说梁总，你这样一说世界上的东西我都不读了，我反对你这个。因为你那个什么都不读，你读出来的全是你的意思。因为世界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恩典呢？有没有上帝的圣灵的运行啊？有，你要看这些。但是你一看那些，你再回来看圣经，你还是发现圣经比他高，阿们吧。我就再讲，比如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旧约的十诫，你知道佛教的诫命多少吗？千千万万，是吧？十诫好还是千千万万条诫命好？我跟你讲，十诫是最简洁却是最清楚的。十诫是完全的公义，又是完全慈爱的。这是其他的宗教典籍、其他文化里面的这些法律条文都没法比的，就十句话，是吧？但是把我们的道德准则讲得这么清楚，全部涵盖在内，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为这段时间，因为美国那个后任总统就快上任了，大家知道就那个川普，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还有一个E的名字叫啥我忘了，这个啊，特朗普嘛，他要上任了。特朗普有一点很厉害的，真的，但是我觉得他跟圣经还是有差距，跟旧约也还有差距。特朗普一上来他就公布他的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减税，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我准备减税，给美国这些人减税，税率从35%减到15%，厉害不厉害？厉害。这一下子会给企业增加多少的利润，减轻多少的负担，又会吸引多少企业回到美国来创业啊，是吧？很多工厂甚至富士康都去跑去跟他谈了。我跟你说，富士康都去美国开厂有点夸张吧，是不是？那为什么？因为1%一下砍掉。但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们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有一个误会，旧约里面有没有提过十一奉献？有没有提过？有，而且很多地方提。我问你，十一奉献属于不属于福音？属于不属于福音？不属于。你如果属于福音的话就完了，你不十一奉献就不能得救。十一奉献肯定不属于福音，阿们吧。它是属于律法的范畴，它是属于律法的范畴。那我再问你，十一奉献属于不属于道德律？属于不属于道德律？摩西十诫是道德律，十诫里面有没有讲十一奉献？没有。好，十一奉献属于不属于礼仪律？因为我们把律法分成三大块，一道德律，二礼仪律，三民刑律。它属不属于礼仪律？不属于。礼仪律是献祭的事情，所以十一奉献是属于民刑律。民刑律是什么？就是税。因为以色列跟我们现在的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神权国家，是上帝吩咐你们这个国家该怎么治理，所以以色列上帝给他们规定的税收比例你知道是多少吗？十分之一。所以特朗普15%还离十分之一还有差距呢，你明白吧？还有差距呢。那你说十分之一很多事情做不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太臃肿，是吧？什么都交给政府做，其实我就十分之一，政府只做他当做的事情。有些政府做不了的事情是由民间自己自发去做的，阿们吧。他自发组织一些行业工会，他在这个社区，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老人家多，我要做的更多的是养老工作。我这个社区是年轻人多，小孩子多，我们这个社区大家要去集资去办学校，是吧？这些本来就是我们说，你们如果去读过一些政治学的一些书本的话，你就知道是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但是太小的政府行不行啊？所以一个政府就一个老哥，然后这国家能治理不能？不能，他要合一。所以上帝给他们规定十分之一的税收，就是让这个政府是合一。这个政府尺寸大不了，但是这个政府要做他当做的事情，这样子政府和民间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是一个彼此分工的原则。你连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中国，我们很多事情其实不应该政府主导的都变成政府主导，阿们吧。 你比如说企业经营，我们经常有时候讲中国说政府，你看又做裁判员，又做什么呀？又做运动员。你那我这私营企业要跟你国企竞争，我要贷个款难的不得了，你就不可以贷给我。国企哪怕都亏得一塌糊涂，还是照样贷款给他。这个对整个经济是促进还是遏制啊？它是对整个经济是不好的，你看到没？所以这些奇妙不奇妙，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所以我在讲，我说我们有些教会有软弱，就是把这个十一奉献举得太高。其实你看它是民行律，民行律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是政府吗？我再问你们，不是。所以新约讲到奉献的时候就不讲十分之一，新约讲奉献讲什么呀？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哎，梁弟兄再讲的太高兴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奉献，我就每次带一块钱来，是吧？你自己照着你本心的感动去做。上帝的意思是恩慈怜悯眷顾我们，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你凭着你的感动，我就说，那你说这梁弟兄你这样说，那有些教会，那你也是全职传道人，到时候奉献太少你活不下去怎么办？有些教会如果奉献太少，你就不要设全职传道人，阿们吧。我在我们教会也讲过，如果我们教会供养不了，我就兼职呗，就是这样子的，你互相体恤嘛，对不对？我全职，你们奉献那么少，你们，我就在讲台上骂你们一顿，是吧？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明白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讲这些干嘛？你说这教会有压力，教会财政上会有一点压力，但是让弟兄姊妹看见上帝是何等体恤我们，这才重要，阿们吧。有些钉子队十一奉献的时候，然后一边奉献一边心里生气，这房子也没买，现在物价涨得这么高，然后呢交税交得这么厉害，然后教会一声不响又拿十分之一，哎呀，心里难受得很，对不对？何必呢？然后他又有的时候心里有的时候不敢怨上帝就怨教会，有时候不敢怨教会，因为教会传道人一瞪眼他不敢怨了，他就怨上帝，那不好，对不对？你也不要怨上帝，你也不要怨教会，欢喜快乐甘心乐意，你看奇妙不奇妙？上帝的安排是最奇妙的，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而且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提了几个物件，我们简单跟大家去讲。他提到其中一个物件，提到金香炉，提到金香炉。金香炉是干什么呢？金香炉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烧香，然后这个烟飘起来，然后其实金香炉它代表的什么呢？它代表的是神的百姓的祷告。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就看见了，大家往后翻，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三到五节，启示录第八章三到五节，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我们就读第三节就好了，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我们读这一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你看他这里面其实金香炉，因为大家知道你烧香的时候那个烟怎么样子，是往上冒还是往下冒啊？往上冒。所以他其实是金香炉是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的祷告可以上达天庭，他是这个意思。烧香你不是像有些宗教场所那个香烧的，你像佛教那香烧的简直人受不了，是不是？你又快到春节了，有些那香这么粗，是不是？那抱着那香跟抱个柱子似的，然后往那一戳，然后跟烧火似的，然后你那圣经里面上帝不许可这样烧香，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烧香？他们就放一个金香炉，然后烟飘上去，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仅仅像有些人说的，哎呀，有个信仰也挺好。然后我们一般对这个话我们都阿们的，对吧？当然有信仰好了，你没信仰最好有个信仰来跟我信耶稣啊，是不是？你就跟他去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说宗教信仰不过是一种精神慰藉，就仅仅停留在人的层面。不不不，金香炉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跟上帝之间真的有关系，这个上帝是侧耳听我祷告的，我呼求他听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跟其他的宗教大不一样。其他宗教他只要是诚实的，比如说佛教伊斯兰教这些，他只要诚实的他都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能不能确实的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上帝在旧约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明确的告诉他们，你们是神的什么呀？ 子民，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是耶和华神所高立的，所从万民之中特别呼召出来的，你跟神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说，其实你不要轻看祷告，你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例行的事情，说今天吃饭前了，咱基督徒有习惯都饭前谢饭啊，然后阿们好、那当然有些人这样子了，咱也不能去随便批评别人，但是我说我是希望这些弟兄姊妹你认识到一件事情，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听，上帝就在听，你不是自己在那念课文，而是上帝就在听你的祷告。阿们吧，你得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为什么聚会之前有守望台的祷告，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鼓励弟兄姊妹去祷告，像昨天我们主日学的同工聚在一起，大家交通分享的时候，我们姊妹说了一个我非常赞同非常阿们，她说你做任何的工作从祷告开始，你祷告过和没祷告过就是不一样，不是在乎你祷告长还是短，你为这个事情去祷告，说我要参与主日学，我要做这个工作，我要做那个工作，今天我准备去见一个客户，这个客户有点难，很难搞，我在心里默默祷告，然后我的工作我在心中常常祷告的主，求你让我的工作能够荣耀你，我的婚姻建造，我的儿女教育等等这些，哎呀好多事情，反正你在上帝面前你去祷告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听，因为你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的经文说，其实这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是不是啊，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这些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你明白吗？所以这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另外你再去看这里面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旧约的帐幕的时候，他讲了第二样东西，就是讲到约柜，是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约柜，但他的重点是讲约柜里面放了什么，约柜里面放了什么呀，放了有玛纳，大家知道玛纳是什么，玛纳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上帝天天把玛纳降下来，玛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供应我们，所以把玛纳放在约柜里面是让以色列人记得这件事情，你们是上帝时时供应的，那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是没办法种地的地方，上帝依然不会让你死。所以你去想到这些时候，比如说你就去明白了，你要晓得说上帝必顾念我们，不管你遇见的你个人也好，或者是整体的经济环境怎样子也好，你要相信上帝一定顾念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你世上的有些人看哇这个哎呀，听说今年经济形势不太好，他就慌了，他就紧张了，是吧，那我会不会饿死啊，我会不会怎么样子的，是啊，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但你要放心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在掌管，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大而可怕的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多少人呢，几百万人呢，弟兄姊妹，几百万人不种地多长时间，40年呢，你可以想象吗，40年没种地，结果人数不单没减少还增加了，谁做的呀，耶和华做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喜欢听这个，哎呦梁弟兄我也不想干活，然后就上帝把我养起来，我也在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那上帝供养你，但是因为你现在不在大而可怕的旷野，上帝一定供养你，其实你提心吊胆的不如上帝给你更多的智慧能力，你不提心吊胆好吧，是不是啊，明白吧，你兜里有存款好不好，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好，我们基督徒啊积财宝在天，兜里不能有钱呢、啊、是不是这样子，我在问你们姊妹，不是，亚伯拉罕有钱没，约瑟有钱没，但以利有钱没，对呀、啊、当然我不是让大家做守财奴，我是说你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上帝能够在最艰难最软弱的地方，然后上帝依然供应我们，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你不要怕，真的，我说的这个供应，而且它是范围很广的，不单是经济财务上面的供应，你说我做妈妈我常常忧愁，我很忧愁，其实特别是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刚生了孩子，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呀梁弟兄我特别为难，特别为难，不知道怎么做妈妈，我说没有一个姊妹生孩子之前知道怎么做妈妈的，同意吧，是不是啊，一定是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们不单做妈妈是为难，做爸爸有时候也心慌，因为我们都我也经历过，我孩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刚生下来的时候手足无措啊，是不是啊，我还记得他刚生下来那天给他包一个尿片，其实那个尿不湿可以吸很多尿的，然后我很紧张，我很紧张，然后打 哎呀，尿了，马上换一个。其实他再尿几泡也不用换，然后赶紧换呢。后来人家医生旁边的护士听着，你不用那么急着换，他才尿那么一点，刚生出来小孩能有多少尿啊？哦，才知道，哎呀，放心一点，给他喂一点奶，然后，哎呀，他怎么吃这么少啊？然后护士又来说，他那么小，有多大的胃呀？哦，是不是？这我们很多这些紧张，阿们吧。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子呢？你要相信上帝供应你，主啊，求你让我做一个好妈妈，你让我做一个称职的妈妈，可不可以啊？求你顾念我，你在旷野里面怎么给以色列人供应了玛纳，你在教育儿女这方面你也把玛纳供应给我，我在夫妻关系上你也把玛纳供应给我，如果我还没有结婚，主啊，我也知道你一定会供应我，是不？我不在乎人怎么说，上帝一定会为我预备，阿们吧。而且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最合适我的，我有信心，因为主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你要看到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约柜里面还放了一个东西，是亚伦发芽的杖。为什么当初其他的那些人跟挑战亚伦的时候，亚伦上帝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就是上帝要让这些人知道，一让人知道说亚伦的权柄是出于上帝，但更重要的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他是奇妙的主，阿们吧。你因为这是杖，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亚伦，不是说大家一人种了一棵树，看哪棵树长得大，然后谁做大祭司，而是杖。杖是什么呀？杖是砍下来的死树枝，对吧？然后已经死的树枝一夜之间发芽，而且还结果。上帝就在讲什么呢？上帝说：“我能行奇事，我能行奇事。”所以以色列人拿着这些，岂能不以此为自豪呢？对不对？因为上帝真的是在我们中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上帝总是能够让人以为不可能的生命奇迹发生在我们中间。我还想来一个姊妹，这段因为现在不在我们这里，原来她是在洛阳的一个姊妹，她的孩子那个时候是脑瘫，然后来到郑州治病，后来这个辗转认识我们，有来我们这里聚会过，我们那时候弟兄姊妹知道为她祷告，然后为孩子祷告，他那个时候也很忧愁，我们一直鼓励他，兼顾他。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在这边医治了可能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回去了，回去是去年前年，反正一直在跟我报好消息。哎呀，原来以为这孩子这将来就是什么也做不成，说哎呀会走了，会说话了，现在呢可以走得比较好了，哇，太奇妙了。然后这个姊妹是做老师的，然后很奇妙，她耽搁了一年，因为要照顾孩子，结果上帝安排她居然进了当地的重点中学教重点班，然后还得了优秀奖啊！然后那这是不是上帝行的奇妙的事情？真的，这就是上帝行的奇妙的事情。所以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特别高兴，我说她跟我说，娘亲，我经常打电话都是来麻烦你，然后我现在要给你报好消息，我的孩子也好，我的这个工作也太奇妙了，我以为我自己根本担当不了，我就很怀疑他。那时候校长安排我，让我去这个管重点班，我就压力很大啊。结果不单没有做砸，还做得很好啊！一定是上帝的工作，阿们吧。上帝是行奇妙事的上帝，我们总不灰心的，我们总不失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可能他只是过程拉长，是吧？就像约瑟以为他的儿子，不是这个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被野兽吞了，很痛苦很难过，但是过了多长时间，是可能十几二十年，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儿子不但没被野兽吃，然后做了埃及的宰相，救了全世界的人，阿们吧。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这就叫信心不凭眼见，有些奇妙的事情还没发生，但是我有一个信心，上帝一定把这样奇妙的事情赐给我们。你这个时候在哪里看？在上帝的恩赐里面看，你不是在你的揣测里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带诗的时候讲的，有些弟兄姊妹整天看那些严苛的经文吓自己，哎呀，上帝都整天好像上帝向他冷面，上帝好像恨不得一手把他甩死，然后一脚把他踢倒。不是的，上帝愿意施恩，上帝愿意怜悯，上帝愿意做奇妙的事，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做了一个帮助人的事，让别人得益处的事，你心情愉悦呢？还是你不做这些事情心情愉悦？当然是做了，对不对？除了那些特别严苛的人，特别严苛的人就是我凭什么帮你啊？啊，在你身上又得不到什么好处。你发现有没有？有很多基督徒把上帝也想象成这样，上帝是 本来动一动小指头就能帮我，就是不肯，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动一动，真的上帝动一动小指头什么事情都能解决，阿们吧。但是上帝是不是就是不肯？不是，上帝愿意，因为上帝愿意，主耶稣才跟我们讲祷告的时候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对呀、啊，他说祈求就得着，他不说你祈求了上帝考虑一下扣几个章然后再得着，他说祈求就得着意味着什么？意味上帝愿意，说主啊求你救我，我说你不灭亡，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教育孩子，上帝就赐福给你，主啊求你让我的婚姻家庭我的工作做得好，主啊求你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扎根下去，福音扎根下去，福音广传开去，上帝听不听啊？他愿意不愿意？愿意。有没有条件？没条件，你明白吗？他喜欢你看到这些。另外就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去看到这些，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那包括里面还讲了有两块法板，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是讲的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好不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好，是吧？他定的，上帝所定的很多的规矩是比人以为的，是比人认为好的要好得多得多，你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还讲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上帝在这个至圣所里面还有荣耀的基路伯，然后呢在施恩座上面，是不是、啊、这里面是讲的说你要注意，施恩座又叫做遮罪座，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的心意在哪里呢？他的心意是定罪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去仰望赦罪的那一位啊？他让我们仰望赦罪那一位，所以如果没有施恩座，是没人有资格到上帝面前来的，阿们吧。你一定看到这一点，所以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最荣耀最荣耀的地方不是别的，我在讲上帝的律法，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很多他的智慧，他里面所讲的公义，他所讲的慈爱，都是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不能比的。但是律法最荣耀的地方是律法指向福音，我再讲一遍，律法最荣耀的地方是律法指向福音，律法给你指了一条路，你要找耶稣，律法不是耶稣，阿们吧，律法不是福音，阿们吧，但是律法一直在提醒你，你要找耶稣，这是律法最荣耀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甘心想让我们死，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让我们知道说你靠行为，你想靠律法必死无疑，但是在约柜上面有一个遮罪座，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立得住，你可以去观看这个约柜，因为什么呢？因为有遮罪座，因为有什么？因为有上帝的恩，因为上帝预备了有救恩。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以为说你努力遵行律法把自己道德搞得好才叫做尊荣律法，最尊荣律法的事是什么？是信耶稣。因为律法一直指给你说去吧，在这儿是绝望没希望，去信耶稣，去信耶稣，然后你说我去了，你才是尊荣律法，阿们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遇见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老师一直教你说你去找那个谁谁谁，他会很大的帮助你，然后你一直不去，那么这个老师对这个老师你是尊重还是不尊重啊？这不是变成不尊重？这个老师一直讲，比如说你是喜欢弹钢琴，这个老师说我认识一个很厉害弹钢琴，我看你有天分，你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能教你，让你的钢琴弹得不得了，好的 不得了，你不要在我这儿了。这个时候你去找那个人才是尊重这个老师，阿们吧。同样道理，律法一直告诉你说靠行为不行，靠守律法不行，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你要找耶稣，你去找了耶稣，你就是尊荣律法。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是最尊荣律法，不信耶稣的，不抓住福音的，然后整天在那啊，我有没有违反世界的哪一条，我有没有做错这个，有没有做错那个，其实这些人比我们档次差了一个档次。我不是说让大家随便去犯罪，就像我们以前遇见有个姊妹跟我上用交通说都有这样，她误会了自由，她觉得自由我就是可以犯罪啊，我犯罪无所谓才叫自由，你们还说这个是罪，我觉得你们不自由，我还觉得你们不够福音，我这才叫福音，对不对啊？不对，我们一点都不主张你犯罪，你不应该去做那些违背你良心的事情，不应该去做那些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想方设法让自己不违背律法，行为上不违背律法，你很低层次。因为律法的高层次在哪里？律法的高层次在让你信耶稣， 你去信耶稣，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去看，你去对比这些时候，上帝赐给我们旧约的这个帐幕荣耀不荣耀？
荣耀，
非常的荣耀，好的无比。但是律法已经如此荣耀了，但是律比律法更超越的福音，它是怎样的荣耀呢？这是我们在第三点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看到说，旧约的帐幕它虽然荣耀，但是它却有不足。新约的帐幕，就是福音的帐幕，看起来简单，但是它其实更荣耀更完美。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如果要完美就一定要复杂，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相对而言来讲的话，福音它能处理最复杂的事情，但是福音相对而言有时候比律法简单。律法摩西有十条诫命，对不对？福音简单总结就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啊？对吧？你看来，但是就像现在有些人设计家具有这个说法叫简约风格，是不是啊？说我们这叫简约不简单呢、啊、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词啊？说我们这是简约不简单呢、啊、你看着很简约，但是出来的效果比你搞了很复杂的装饰还要漂亮。福音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到这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他很注重他的受书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之前讲，他们有一些软弱，他们去看到旧约这些礼仪，看到旧约的这些帐幕这些圣所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些太荣耀了，所以怎么可能让我放弃这些来跟你那个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论证。你就看到这里面，我们就回到说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跟大家去做对比。我们说有四个对比，你注意这里面有四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大家还是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的这个经文，你看第一节的经文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有没有注意到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好家伙，说这个上帝的圣幕是属世界的，是吧？然后呢，你先别急着，你再去看第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什么呀，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那你看到他这里面就是一个对比，旧约的帐幕，希伯来书的作者，这可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神学，这是圣经上帝所默示的，说旧约的帐幕是什么？是属世界的。哦，属世界的。我们一直，你不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记得很清楚啊，是不是啊？约翰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不要爱世界啊，是不是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怎么希伯来书作者说旧约的帐幕是属世界的？这不是诋毁上帝的作为吗？上帝在旧约所赐给的帐幕是不是上帝亲自启示让他们造的？是。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不是上帝赐下的？是。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给他加了一个形容词，说是属世界的呢？那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在诋毁旧约？是不是在诋毁旧约的帐幕？不是，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旧约所赐下的帐幕，所赐下的律法好不好？好。荣耀不荣耀？荣耀。但是他说他是属世界的意思，说这个帐幕这个律法没办法带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以被称为属世界。你明白吗？律法好不好？好。谁赐的？上帝赐的。但是律法能够让你成为不属世界的人吗？律法能够让你脱离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吗？不能。他是指的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他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没办法。你记得保罗曾经跟弟兄姊妹去讲的，说其实他是感谢神，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阿们吧。保罗没有一个地方讲说上帝圣洁的律法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世界，你去查圣经，圣经上没一个地方这样去讲。连上帝把摩西十诫赐下来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是上帝说的，阿们吧。但上帝有没有任何的明示暗示说你们借着守律法成为圣洁然后脱离世界？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你要一定要看见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上帝的旧约上帝的律法完美不完美？我们以前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完美不完美？
但是他有没有能力使你完美的脱离这个世界？没能力，因为他不是做这个工作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假设你到路边看到一朵花非常漂亮，但这朵花你能不能把它摘下来然后做一个扁担呢？那做不能。那你能不能说它不能做扁担，它就是一个糟糕的花啊？不能，因为它的功用不是这个。阿们吧。上帝的律法完美不完美啊？完美。好不好啊？好。但是它的功用不是让你胜过这个世界，不是让你脱离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脱离这个世界是什么？是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注重我们的道德表现？基督徒要不要注重自己的道德行为？要。但是我注重道德行为是为了得，为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使自己上天堂吗？不是，我已经是天堂的人了，我已经是天国子民了。啥时候开始的，弟兄姊妹？信的时候还是受洗的时候？信的时候你就是天国子民了。我已经是天国子民，我不需要借着道德修养使我成为天国子民。那我为什么还要注重道德？因为我注重道德是让大家看到天国子民是这样子的。像主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城，是不能隐藏的，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说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应该注重道德表现，因为这方便我们传福音，这方便我们做见证。但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说，这个不能让我脱离世界，让我脱离世界的是福音。所以在这第十一节就讲到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你看到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讲说，我们是这个世界怎么样子，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不配有我们。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旁边好多人比我差。你有这个谦卑的心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坚持记得这一点，你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你一信这个世界不配有。那个钉十字架强盗坏不坏？我再问你们怎么样？非常坏。如果不是坏得一塌糊涂的话，不会给他钉十字架的。你不要以为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随随便便就判人死刑钉十字架，不是的。罗马帝国是特别注重法治的一个国家，他不是随便滥杀人的。就像中国古代，比如说中国古代唐朝宋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说的死刑的一个裁决，下面哪怕是县衙里面的死刑裁决，必须递到哪个层次才能批准下来，你知道吗？必须递给皇帝才能批准，皇帝批了你才能把这个人砍头。所以他一定是很坏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钉十字的强盗在十字架上面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那时候一信，他就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你阿们吗？这么糟糕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不配有？对啊，因为他信了耶稣。他的罪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他身上有谁的义啊？耶稣完美的义。所以这世界不配有。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一定要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你知道你传福音在干什么吗？你传福音不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责任之一啊，我这个例行公事得做一做，还不做也不行啊，这个做有老是讲台上讲传福音给我很大压力，呵呵，到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传过了，他不能说我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你知道你传福音是什么？你传福音是把人从这个败坏的绝望的世界带到彼岸去，给人有永恒的盼望，好的无比。他在那个地方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像马云他演讲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在我们搞的这个淘宝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面塑造了不知道多少个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马云讲这些话的时候特别自豪，是吧？因为他觉得，因为我做这个东西不是仅仅让我马云发财了，是扶持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对吧？我们做的比马云做的更荣耀，你知道吗？我不是让这个人成为百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我是让这个人脱离了这个必然要灭亡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世界，进到永生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是吧？你明白吗？就我在讲，像你看过那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的名单》里面讲的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救了很多犹太人，这个德国人是救了很多那些本来要死的人，使他们没有死。 然后给这些人搞各种假证明啊什么之类的，让他们脱离了纳粹的这些辖制，差从死亡边缘救出来。我们传福音不是造假，我们传福音是给人填了一张又一张的什么呀，天国通行证，填了一张又一张的天国绿卡，填了一张又一张的进入天国的永远不失效的门票。这就是他荣耀的地方，这个账目是不属世界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时候，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要用人能听得懂的话去跟人讲福音，但是你里面要有一种神圣感。阿们吧，我在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他今天不知道，将来他一定知道，将来在天堂里面他要跟我握手，还好你那时候传福音给我，今天站在这里太好了，永永远远的喜乐，永永远远的幸福，一切的痛苦哀愁都没有了，太美好了。我当时很愚昧，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还以为你只是安慰我，我没想到这么真实，这么好，太谢谢你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传道人在讲台上我要做，我们弟兄姊妹日常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做，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么这里面又讲到说，这个福音的账目不是人手所造的。这里面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说，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全然是神的作为，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你放心，你的软弱一定不能废掉神的恩。我昨天还是前天还有一个姊妹在这个网上问我的，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她听一个传道人讲道，然后说她说她问我，她说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还会不会灭亡？我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她说那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道，说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就一个人信了，就好像一个婴孩出生了，同意吧？重生了是不是？这重生了。她说但是一样道理啊，如果这个婴孩生出来不喂他，他最后会饿死啊。所以这个人虽然因信称义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可能饿死的呀。他说有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说梁弟兄，你那牧师你跟我说说这个对不对？我说不对，因为他忘了一件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谁喂我们，谁喂养我们？我们读一段圣经吧，我们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点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谁叫我们生长的？用怎么样？是教会在栽种你吗？是教会在让你生长吗？所以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出生婴儿不吃东西确实会饿死，但是饿死出生婴儿的父母是称职的父母还是不称职的父母？不称职。我问你，我们的天父是不称职的天父是吧？所以我说天父一定保证不饿死你，阿们吧。他圣灵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供养你的灵魂。我不是让大家来，哎呦梁弟兄你这说这话我放心了，以后再也不来聚会了，圣灵肯定保护我。圣灵会用我们聚会听到等等这些方法来供应我们，圣灵保证你不会饿死，这是主的奇妙的作为。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不是不称职的父母。你看到有些新闻说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新闻说的特别搞笑，有些父母真的太马大哈了，说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开了车然后往前走，女儿没上车，两个人都不知道，开了后来，然后这个开后来那回头跟他问他妻子说女儿在哪儿呢，这女儿没上车，然后后来找交警找人把这一对夫妇给训了一顿，说你们那孩子跟着车跑了差不多一里地你们就不停车是吧？这叫糊涂的父母。我们天父会不会跑一里地都不停车啊？搞清楚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账目不是人手所造的，是谁造的呀？是神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是上帝所保守的，所以你一切的软弱，你再软弱，上帝绝对不会让你饿死，上帝绝对不会不顾你。那种说你太软弱了，你太糟糕了，上帝要丢弃你，我说那都是魔鬼说的。不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你灵里面是温柔还是严厉，都是魔鬼说的，因为上帝绝不说这样的话，你明白吗？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我都那天做了个梦啊，我之前真的遇见一个姊妹太喜欢谈梦了，然后她做了个梦，梦里面说呢我其实啊不是神的儿女。我说他这个我这个觉得 这很可能是圣灵感动我。我说胡扯，圣灵绝不说这样的话，圣灵绝不说这样的话，圣灵才不会跟你说说啊，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女，你可能会灭亡，没这回事儿。圣灵就跟你举高举耶稣，你软弱是吧？信耶稣，如果你还没信，圣灵引导你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了，圣灵就安慰你。那些话说你不是上帝拣选的，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儿。你一听见这些话，你知道是谁在干事吧？魔鬼，你就跟魔鬼退后去，啊，一边待着去，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个弟兄跟我去交通的时候，我反复提醒他，他这点特别软弱。他在哪里软弱？就是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刚把这个解决了，然后他说我，哎呀，最近又有搅扰了，他都知道是搅扰，他说那魔鬼又说我出卖长子了，出卖长子名分了，我说，然后我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教他，我跟他讲了，我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我说这话我没给你讲一百遍，我也给你讲了有几十遍了，你应该让魔鬼去找耶稣。你让魔鬼去找耶稣，因为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你让魔鬼找耶稣，你说魔鬼，你能把我的辩护律师耶稣你把他告倒了，你再来找我。那他一直跟我说，我说你怎么，我跟你说了几百上差不多真的有一百遍了，你就不用这一招，你非要用你的，那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你明白吗？因为你不抓住耶稣。他就跟我说，但是梁兄，我到底要不要认呢？我就觉得我没出卖长子名分，跟他，但是呢他又控告我，控告的很厉害，我又觉得我出卖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老是看你自己干什么，找你找律师，你打官司找律师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打官司找了个律师，然后律师在旁边一坐，你一直在那辩论，你找律师干什么？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阿们吧。魔鬼来控告的时候，耶稣一站来，耶稣指着肋旁，魔鬼就不吭声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吭声了？因为耶稣说，我肋旁的血就是为他流的呀。耶稣指着手上的钉痕，魔鬼就羞愧退后。因为我手为什么被钉？因为就担当他的罪啊。你除非让耶稣不钉十字架，你除非让耶稣不死里复活，你除非让耶稣不道成肉身，否则你没资格控告这个人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晓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讲到传福音，你就更要清楚了。清楚什么？你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帐幕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大家记得，就是领受摩西五经的那个摩西，当上帝呼召他说，摩西这样说，我是捉口笨舌的，我这个说不成，上帝就有点不耐烦，是不是？上帝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讲上帝在那里对摩西还有一些提醒，因为那还在旧约，新约就更不一样了。你再捉口笨舌，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哪怕只会讲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上帝也可以用你传福音，阿们吧。有很多基督徒就我们以前一直提醒，有些被那些错误神学抓住，不行，我传福音要传全备的福音，我也不知道，我对福音理解不全备，完了吧。这里面讲是基督徒进了更全备的基督徒中间，还是讲说神的帐幕是更全备的？你想说你对福音掌握更全备，你永远也开不了口，阿们吧。有没有一个人胆敢说我对福音已经有完备的认识了？请举手，先举一下手我看看。我已经信了20年了，我对福音认识的非常清楚，你举一下手我看一下。没有的，因为福音不是靠你的能力的。靠谁的能力啊？靠耶稣的能力。他说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建立了能力。所以你就照着你知道的去传福音，就像我们之前讲，你出信都可以传福音，是不是啊？那些旷野里面的牧羊人刚一听好消息就去传福音，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刚鬼赶走就传福音，而且把福音传遍当地了，就是这么厉害，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讲，你要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其实在旧约的帐幕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我说我给他做一个总结，叫做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旧约的帐幕是告诉我们，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隔阂的，所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所以而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我说做一个对比，新约是一次进入永远畅通。谁进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主耶稣一次进去，他用他的血一次进了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 把这条路永远打通，我们永远跟神之间是畅通的。所以你注意，我们讲到时候有没有说搞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至圣所的牧师长老可以进去啊，弟兄姊妹可千万不要随便进去，有没有搞这些？不搞。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我们甚至在这方面不像天主教那样子的，天主教说你有什么事情找神父，我们鼓励大家直接跟上帝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有资格，你知道吗？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能不能自己去献祭？我再问大家，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能不能自己进至圣所？不能。如果他敢自己进去，可以打死他。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为什么可以？时代不同了嘛，这上帝也闷了，是吧？让大家都进去跟他玩，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因为耶稣把这条路打通了，你明白吗？耶稣借着他的死，他钉十字架，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其实他是耶稣的十字架，其实是把原来中间隔断的墙垣给怎么样子，给拆毁了，要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我们跟神和好。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荣耀的旧约宣告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但是旧约没有把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打通，而新约圣经它是宣告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打通了。所以只有大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一年还只能进去一次，进去的时候还恐惧战惊，还怕自己会死，他还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献祭赎罪祭，为百姓的罪献赎罪祭，他才敢进去。但是新约不是这样，所以我再提醒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当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这种旧约的特点。你注意什么旧约特点？比如说我再说回祷告，当一个人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他的开始在祷告上面就退后，你有没有注意？有些人就在祷告上面就开始惶恐，不太敢祷告，因为他开始跑到律法之下了。你在律法之下哪敢随便见上帝啊？他特别哎呀，今天有些事情没做好，哎，算了算了，今天不祷告了，等明天做好了再祷告。但明天又没做好，所以他就变成越来越难祷告。天主教甚至直接主张你去找神父去，是吧？我们不是的。你要知道，你一切的罪，哪怕你今天犯了天大的罪，耶稣的血能不能洗净啊？能啊！这里面经文讲的太清楚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用自己的血呀，他是用他无瑕无疵的血洗净我们的心，是吧？除去我们的死刑，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不对？当一个人回到律法之下，回到旧约之下的时候，他读经上也出问题，他不敢自己读经。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讲这个更普遍，有些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甚至旁边如果没有一个解经书，他读不下去。而且他还有的还特别狭隘，说只读比如说某某宗，比如说改革宗的解经书，除了改革宗的解经书不敢看，万一看错了咋办呢？圣灵不是活的吗？弟兄姊妹，圣灵不是活的吗？啊，圣灵一定要借着500年前的人跟你说话吗？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没通呢，他理解上还没通呢。阿们吧。圣灵会活泼，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读圣经有的时候也不用赶。我也反对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有个姊妹跟我交通说，参加一个读经小组，一天读5章圣经，把他赶得喘不上气来，因为他要上班很忙，一天读5章圣经只能很快的读。我说你不用，你活泼的，你想快读我也不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今天就读一节经文，我在那默想，有的时候特别甘甜，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当然我反对你不读福音然后读出卖长子名分的那节经文，然后把自己戳心戳了一整天，我反对这个。但是其实圣灵真的可以做活泼的工作，你当然不是说不可以，那些经文都不可以看，可以。有时候你看在福音里面看看通了明白了，什么出卖长子的名分的罪，什么亵渎圣灵的罪，原来跟我都没关系，好甘甜啊，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在这里它还有一个对比，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大祭司他一年一次都要进那个至圣所，虽然只有他能进，但他每年都要进。但是主耶稣基督呢，这里面我们看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次进入就让我们永远完全了，你得抓住这一点，阿们吧。那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跟神相交， 怎么样跟神才是美好的相交？人家进食，哎呀，我发现进食可有用了，进食了以后灵里面可清澈了啊。然后长时间的祷告，我觉得站那儿祷告不行，非得跪在那儿，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觉得灵里面特舒爽，哎，我觉得跟神可近了。然后有些人不，那个异象异梦，哇，我那天就见异象了，见异象，上帝跟我说话了，哇，那清楚的不得了啊。这些事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些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去看圣经真理，你要跟神相交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还记得主耶稣讲那句话吗？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相交，你只要信，你就有资格随时到上帝面前去，根本不需要借这些，你明白吗？所以跟上帝最好的相交就是在信心里，就是接受基督的救恩。你自己很多时候你的困惑是因为你不信，哎，不行啊，梁弟兄，我是觉得觉得我跟上帝关系没那么好，不像你说的那么好，又觉得拦阻很多啊。其实那个拦阻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相信你跟上帝之间有这么美好畅通无阻，是吧？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下面有公交车，你一坐公交车就可以从这儿到火车站，到哪里，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信，那么这个公交车在你面前过了一辆又一辆，一辆又一辆，你觉得说哪里公交车有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我不是还是原地踏步吗？其实你上去就走了，他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你相信，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不管有多少的缺陷，多少的软弱，多少的艰难，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跟上帝之间的通路完全打开了，就在基督的血里面，是吧？你就可以去亲近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旧约它虽然好，但是它不能叫拜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是第九节，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第九节说的，对不对？不能叫礼拜的神得以完全，他很好，但是他没办法让你完全，他没办法完成这个工作。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一样，耶稣自己进入帐幕，然后把这个通路打开，让我们永远完全。而且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他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字眼很多啊，是不是啊？讲到完全的字眼很多啊，讲到说永远的赎罪的事，永远的灵，除去你们的死刑，包括第十五节讲到永远的产业。永远的意思是什么？永远只是讲时间长吗？不是，就讲这个关系的稳定。阿们吧。当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他强调的不是说时间，仅仅是时间长，他是强调关系的稳定。我不可能不爱你，我不可能不爱你。而这里面讲到说耶稣借着永远的灵，耶稣是为我们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就说明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成就，不用再讲了，是不是？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欢喜，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完全了，除去我们的死刑，就好像做手术一样，把不好的东西完全给你拿掉了，把好的完全给了你了。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最后我就讲一点点，就是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鼓励，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新约的帐篷里面侍奉神的人，因为这就是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再去讲。就是你要去看到说，你要谨记你的身份，你是什么人？你是侍奉上帝的人，你是侍奉上帝的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但是你是侍奉神的人。你要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的说，我们基督徒是要把神圣感带到世界里面去，而不是把世界里面的世俗化带到教会里面。这才是人人皆祭司，这才是工作皆圣召的真正意义。我做任何的工作，我不像做给人看的，我是做给神的呀，我做给神的。我服侍人不像仅仅是服侍人的，好像服侍谁啊？好像服侍主。阿们吧。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神圣的使命，我要传福音，我要见证基督，我是侍奉神的人。我在讲台上，我作为传道人，我是侍奉神的。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岗位，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中，要向人显明我是侍奉神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有些人可能做的外在， 有些人做的没那么外在，有些人的错谬多一些，有些人的错谬相对少一些，但是你抓住这一点，说我是侍奉神的，没有人可以耻笑你，虽然这个世界的人会挖苦你，阿们吧，但是上帝看重你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要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让我们唱一首诗歌，32首《耶稣你最宝贵》。
第三十二首，我们唱第三十二首《耶稣你最宝贵》。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把旧约赐给我们，你把新约也赐给我们，你不单把文字赐给我们，更重要的，你是将你的儿子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凡信他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属世界，而成为属你的子民，我们只要一信，就永永远远蒙你保守，再不灭亡。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住在属天的帐幕里面，我们是住在你亲自所造的帐幕里面，让我们就可以活泼的去侍奉你，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子民，使我们众多的家庭都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